你好，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，我系芬妮，
系中国湖北省武汉市附近嘅一个只有585人嘅自然村，62人罹患癌症同白血病。呢、这个唔系统计学上嘅异常，呢、这个系一场屠杀。19人已经死咗，15人仲喺度治疗，佢哋大多数唔够50岁，正系一个家庭最唔能够到嘅年纪。而村民4年嚟反复举报嘅嗰家化工厂，冇环境影响评估，冇排污许可，连生态红线都敢踩，区环保局竟然话达标，背后嘅腐败同黑幕令人触目惊心。今日我哋就将呢件事完整咁呈现俾大家。武汉市新洲区李闸街张顺村黄土坡湾一个地图上唔起眼嘅自然村。户籍人口585人，但这个小的村庄藏着一个令人窒息的数字，先后62人罹患癌症和白血病，但在2015年以来就有34人确诊，其中19人去世，15人正在治疗。村民将这一切和村北头那家昌盛炮花碱厂联系起来，这家厂始建于1986年，后来转型生产炮花碱，学名叫硅酸钠，一种广泛用于洗涤剂和建厂的化工原料。企查显示，工厂成立于2001年，由洪某全资持股，2025年营收273万。听起来规模不大，一个年营收不到300万的小厂，但向下看你会发现，这个小厂的能量远超过它的规模。它没有环境影响评估，它没有排污许可，它起在生态保护红线之内，它排出的废水村民描述为酱油色浓稠发黑，带着刺鼻的化学气味。2022年6月8日，村民发现灌溉沟渠入面大面积死鱼，水体发黑，有猫食了鱼后当场死亡。你以为这个会引起调查？你以为这个会触发处罚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4年，村民举报了4年。由2022年4月第一次举报开始到今日，这个村的癌症数字还在增加，而基层环保部门的每一次回复都是同一句话，监测结果表明达标。达标，等我们看看是怎样达标的。工厂老板亲口承认，区环保局的人在每次检测之前会打电话通知他，将排污口塞上，重新挖排污沟。这个不是监管，这个是通风报信。区环保局对村民说工厂停产了，村民不信，冲入厂里面，生产线还在度运转。湖北省生态环境厅下发了督办函，明确指出这个厂疑似偷偷生产，要求处罚整顿改革落实。新洲区生态环境分局怎样回应的？他们说检查未发现生产线恢复生产迹象，监测结果都达标。省厅的督办函在他们眼里就好像一阵风。更加绝的是抽取样本方式，区环保局抽样，专等大暴雨之后，雨水冲刷稀释了污染浓度，这个时候去抽取样本，数字自然好看。这个不是检测，这个是演戏。最终武汉市生态环境局执法支队确认，这家化工厂没有环境影响评估，没有排污资格，市局现场提取样本，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进行独立检测，结果出来了，每个数字都似一把刀。 pH 值显示强强碱，总碱度每升29214毫克，这个是什么概念？超出检测仪器上限10倍以上，色度超标500倍。500倍，你没听错，这种水如果直接接触人体会灼伤皮肤，如果渗入地下水会污染整个水系，如果挥发到空气里面，周围的村民每一口的呼吸都带着毒。面对这样的数据，新洲区生态环境分局做了什么？罚款20万， 20万，一个年营收276万的化工厂严重超标排污，罚了20万，这个对他们来说连皮毛都算不上。罚完之后，区环保局继续对外宣称这个厂已经停产，没有排放污水。同一个部门面对同一个工厂，面对第三方检测的铁证，两把口，两套讲法。你说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执法抗法。数字是冰冷的，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崩溃。62人，绝大多数是50岁以下的，他们是父亲，是母亲，是家里的顶梁柱。有村民说他的老伴和新抱都得了白血病。一个家庭里面两个人同时患上白血病，你想想这个家还怎样撑下去。2016年黄土坡村通上了自来水，村民不用再喝那些井里面的水了，但地下水里面检测出来的猛超标3倍，这个是工厂被停运2年之后的数据。水不喝了，空气呢？土壤呢？蔬菜由地里面生出来，吸收了重金属和碱性物质，搬上餐台给小孩子吃。村民不是没醒悟，他们醒悟了，他们由2022年就开始举报，4年了，一次次被敷衍，一次次被打发。一个村民说了这样一句话，我们的诉求很简单，就是要有关部门告诉我们知，村民患癌和这家化工厂是不是因果关系。就这样一个问题，4年没人回答。现在再看看一个更深的问题，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搞不定一家村办化工厂，这句话听起来荒谬，但它就是事实。省落了督办函，市局也都出了动，但在处置黄土坡这个案例时，上级的执法力量被化解于无形。谁化解的？新洲区生态环境分局。水来土掩，兵来将挡，你省厅要督办，我将督办函的执行权捻在区里面，你市局要检测，我提前通知工厂失排污口，你要抽取样本，我等大暴雨之后再去，你要看停产，我带你去空的车间，生产线趁你不在这里才再开。这套太极拳打得行云流水。你说区环保局为什么这样做？摆在面前的有3种可能。第一，区里面某个或某些当权人物和这家化工厂有利益勾结，暗中挫败上级的调查督办。第二，区里面承受不起治污不力的责任后果，几十年来监管缺位，一旦承认牵涉的责任太广太深，只能够一条路行到黑。第三，亦是最可能的，两者兼有，这家工厂既为某些话事人输送利益，同时又以牺牲环境生态和村民性命为代价，否则你很难解释新洲区环保局的种种反常之举。一个没有环境影响评估，没有排污许可，起在生态红线内的工厂，能够由1986年运转到现在40年，如果没有人护住，它一日都生存不下去。事件曝光之后，网友的愤怒如潮水般涌来。有网友说，中西部重工业聚集的小县城基本都是这种状态，不过污染程度有轻有重，见怪不怪了。见怪不怪4个字道出的是一种更深层的绝望，不是不愤怒，而是愤怒也都没用。还有网友追问，区环保局的人为什么不怕？他们凭什么理直气壮？一个基层环保局面对省厅督办、市局执法、村民举报、媒体披露，竟然能够做到屹立不动，这个已经不是执法能力的问题，亦不是业务执拗的问题，这个是涉嫌权力不为民做主的腐败问题。5月19日，武汉市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，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，第一时间成立联合调查组，围绕村民健康、环境生态、生产停止运作、生产关闭等问题展开全面深入调查， 通报入面用了高度重视四个字，但黄土坡的村民听到这四个字恐怕心入面只有苦笑。四年了，每一次回复都是高度重视，每一宗案件都是正在调查。然后呢，由中国有癌症村这个字眼开始，几乎每一个案例都沿着同样的轨迹运作，工厂排污，村民患病，举报无果，媒体披露，上级介入，基层阻挠，不了了之。或者换一个版本，工厂排污，村民患病，举报无果，媒体披露，上级介入，罚款了事，工厂换个名继续生产。这套剧本演了几十年了，问题的核心不是法律缺失，中国有环境保护法，有水污染防治法，有生态红线制度，有环境影响评估制度，有排污许可制度，纸面上什么都有。问题的核心是法律的执行者正正是法律的破坏者。当基层环保部门成为污染企业的保护伞，当省级督办可以被区级分局消解，当抽取样本检测变成一场精心排练的表演，法律就成了一纸空文。这个不是监管不力四个字能够概括的，这个是制度性的护航，是结构性的腐败，是整套利益链在度运转。我们再向深挖一层，阻挠查办这家化工厂的力量只是区环保局吗？一个区环保局有能力对抗省厅督办吗？有能力让市局执法白做吗？有能力让一个没有环境影响评估、没有许可踩红线的工厂生存四十几年吗？靠一个分局做不到。如果癌症仍然在村里面，而根源是在区里面，那我们必须问区里面其他部门呢？区政府的领导呢？分管工业的、分管环保的、分管安全的，他们知道吗？他们不可能不知道。一个起在生态红线内的工厂，一个连环境影响评估都没有的企业，能够在政治审查审批层层把关的体系里面生存四十年，一是就是所有人都在这里扮盲，一不是就是所有人都得到了好处，哪一种更可怕？企查查显示，昌盛炮花碱厂还曾经因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被起诉，一个被起诉过的污染企业罚款200,000了事，然后继续对外宣称已停产。你相信吗？村民不相信，我们亦都不相信。我们翻转头看这件事的行政背景，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，省里面动不到一个小小的村化工厂。这个听起来似笑话，但是它是这个体制的真实写照。在中国的行政体系里面，基层政府既是政策的执行者，又是利益的经营者。当一个化工厂的存亡关系到地方税收，关系到某些人的灰色收入，关系到一大堆人的乌纱帽，这样保护这个工厂就变成了保护自己。这个不是个人的道德沦丧，这个是制度的逻辑回圈循环。你叫一个人自查自纠，他会吗？你叫一个部门调查自己的监管失职，他会吗？你要一个利益链上的每个环节自己切断自己，他们会吗？不会。所以黄土坡的村民举报了四年，什么都等不到。他们等到的是区环保局的大话，他们等到的是大暴雨后巧合的抽样，他们等到的是200,000的罚款和一个已停产。5月19日，武汉市联合调查组介入了，通报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这件事，第一时间成立联合调查组，围绕村民健康、环境生态、生产停止等问题展开全面深入调查，调查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。通报最后还加上这句话，感谢媒体和社会的监督，如果没有媒体曝光，没有舆论压力，这件事会不会永远石沉大海？联合调查组是好的，但它能够穿透区一级的护航网吗？它能够追问到那个打通风报信电话的人吗？它能够查到四十年来到底是哪些人在这里保护这家工厂吗？我们抱着审慎的希望等待结果，但是历史告诉我们 在类似事件中，联合调查组往往最后会给出一个处理若干责任人的结论，罚几个人，撤几个职，然后风头过了，一切照旧。我们不希望黄土坡成为下一个照旧。黄土坡的村民要的不多，他们只是想知道得癌症的村民和这家工厂有没有关系。这个问题四年了，没人回答他们。十九个人的命换不到一个真相，六十二个人的病等不到一个结论。而那家工厂四十年没有环境影响评估，没有许可，没有底线，依然过得好好。区环保局为什么不怕？因为在他们的经验里面没什么是隐瞒不到的。省里面的咸可以消解，市里面的检查可以应付，村民的举报可以打发，媒体的披露可以等风头过去。直到这一次，直到互联网黄土坡的声音传到了每一个角落。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，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。请订阅、分享并点击小铃铛，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燃点希望。多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